今天我们就继续从舒曼往下讲了。舒曼之后的作曲家就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勃拉姆斯了。勃拉姆斯呢，他是1833年到1897年他的生辰了，他是生于汉堡，但他逝世的时候是在维也纳去世的。他是属于浪漫主义中期的啊，就浪漫派中期的。你看，像这个最早的舒伯特是早期的哈，浪漫派的，然后舒曼差不多属于中期，那么这个勃拉姆斯也是属于中期，接近后期了，中后期了。那他同时他也是古典主义最后的一个作曲家啊，他是舒曼的学生，所以我们上次讲舒曼他的那个工，他也除了作曲，当然他在作曲之前，他也经常就写一些评论哈，就作为一些评论家呀，评论这些文章什么的啊，评论音乐方面的东西，所以他在评论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也提升就很多很多次的就提升这个勃拉姆斯。啊，所以帮到他很多忙。他们也是，这个勃拉姆斯呢，他也是舒曼的学生。那么他的大部分时间一般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就是有人就把这个勃拉姆斯啊、巴哈呀、还有贝多芬呀，他们就称为一个3B 打头的嘛，啊，这样子的。所以呢，他是从7岁开始学琴，他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跟他父亲学，那后来他也是学过大提琴。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作。他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型的合唱作品，叫做《德意志安魂曲》啊，这是蛮长的一个挺大型的。那么，当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交响乐作品啊，比如说第一、第三啊，弦乐四重奏等等的这些作品。当然了，有关他的生平更细致的东西，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比如说他什么什么什么讲一大堆啊。不过他因为他是舒曼的学生，在舒曼最后，那个进精神病医院到他去世的那段时间，不是，勃拉姆斯一直都有关照这个舒曼，就是一直照顾他啊，包括他可能也很照顾，他的 舒曼的太太克拉拉了。后来舒曼去世以后，勃拉姆斯跟克拉拉他们可能关系也还是比较近了，就是联系比较多，关系比较近，互相也有照顾之类的。那基本上好像说他也是挺爱慕他的吧，克拉拉，因为克拉拉也是相当有才华的这么一位，那么钢琴家这样子。那勃拉姆斯除了很多的那些弦乐作品啊、钢琴曲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他的声乐作品也有比较多，比较多。但是最有名的呢，我今天还是介绍一首他最有名的一首，就是摇篮曲啊，勃拉姆斯的摇篮曲。那么另外两首是他的小夜曲。那这首勃拉姆斯的这首摇篮曲呢？他实际上勃拉姆斯曾经写过2首摇篮曲，那么一首是作品第49号的第四首，另外一首是91号的第二首。那么这个前一首呢，就是说49号的第四首呢，它比后边的一首流传的要广泛，所以呢，一般我们听到的都是勃拉姆斯提到的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这首摇篮曲呢，一般都是指的49号的这一首啊这个作品。这首作品的来源呢，它是在勃拉姆斯1858年的时候，他在汉堡，他指挥过一个女生的合唱团啊。那他在这里面呢，他结识了一个女孩子啊，就是这个女孩呢，她声音条件很好，唱歌也唱得很好听，而且呢，她也很喜爱演唱作曲家叫鲍曼创作的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那勃拉姆斯同时也很欣赏这个人的才华了，两个人也很熟，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那10年以后呢，当勃拉姆斯知道了这个姑娘已经成为叫做法伯夫人了，当然已经有2个孩子了，当然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那个时候呢，第二个孩子才刚刚出生不久，这勃拉姆斯呢就想说决定写一首摇篮曲送给这个法伯夫人，法伯啊。 那他呢也还记得这个法国夫人，她最喜欢是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他知道他喜欢唱这样的圆舞曲，所以呢，他就从那个阿尔尼姆和勃兰丹诺的叫做《儿童奇异的号角》的诗集里面一本诗集，这个诗集是叫做《儿童奇异的号角》啊，选出了一首童谣，他就按照维也纳圆舞曲的这种情调写成了这一首摇篮曲。这支摇篮曲在伴奏的部分里，我们看哈，它用了很多的切分音，从开始就是用的切分音啊。切分音的这个，它来表现什么呢？表现这个妈妈呀，摇着孩子啊，摇着摇篮，摇着孩子睡觉的这种规律的这种动作。那么，它也把主旋律呢给了左手来弹伴奏，所以我们听到他有的时候主旋律都是在左手上面啊，那么右手变成弹伴奏了，这样子他就能够制造一种那种很恬静的安详的气氛，能够表现这种母亲的温柔和慈爱的这种内心的一种情感。这首摇篮曲刚刚开始写的时候是降 E 大调的，那后来一般人们在唱的时候就把它提高了，提高到 F 调唱的，所以我们通常看到的版本都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F 调的这个版本通常都是这个调的，那勃拉姆斯因为他很喜欢他的这个曲调，这个写完以后，10年之后呢，当他在创作D 大调第二交响曲的时候，那么这首摇篮曲的这个主题的动机，它自然而然的就出现在了这个交响曲的第一个乐章里啊，所以就是等于它也把它运用到那里面去了。那勃拉姆斯的这首摇篮曲，它是在音乐会上经常会出现，它也成为了那个音乐家、歌唱家最喜欢的保留曲目，唱的最多的摇篮曲，所以我们知道，实际上摇篮曲不但勃拉姆斯有摇篮曲，舒伯特也有摇篮曲。我们介绍舒伯特的时候，那个摇篮曲，我当时是觉得可能人人都知道，所以我也没有去那个什么啊。实际上应该把摇篮曲，舒伯特的摇篮曲，也应该把它介绍下来，因为也有很多摇篮曲，还有其他的一些摇篮曲。等以后有机会，我可能专门把摇篮曲放在一起介绍给大家，啊，这以后再说。那所以我们看现在的这个摇篮曲，它的曲调开始是就是那个切分，就是切分出来了，当当当，梆梆梆，这个节奏啊，所以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就要注意听它的这个切分的这个节奏型，然后他说安睡吧，小宝贝，你甜蜜的睡觉，睡吧。睡在那个绣着玫瑰花的被里啊，愿上帝保佑你一直睡到天明啊。第二段呢，实际上也是第二段歌词就改变了一点，什么安睡吧小宝贝，天使在保佑你，在你的梦中出现美丽的圣诞树，你静静的安睡吧，愿你梦见天堂，你静静的安睡吧，愿你梦见天堂啊！所以它的歌词很好，它实际上也是属于这种分节歌式的，因为它的两段呢旋律是一样的，歌词不一样，所以这是属于分节歌啊。实际上相同的旋律唱了两遍这样子的，那它中间再加上了一个前奏，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两遍，从头两遍。这样子非常非常简单，那么这首歌它也是很柔和的，轻柔的。那我们听到的都是很柔的、很轻的这种感觉啊。那而且它在唱的时候，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那我们看滴滴答答这个音啊，安睡吧，古特古特，这个音，它马上吱拉直了，然后又回到了这个音啊，然后接下来滴滴答到这个音，这个音的时候，马上它的声音位置是在上面的，高在上面的，那当。 当然又要很轻很高的高位置，轻声高位置这种感觉。那而且它是摇篮曲，基本上是从头到尾都要唱的比较轻的，轻轻的唱的这种感觉啊。那再结合我们看到的歌词，大家基本上就是能够理解到它的这个意思。那当然，它这哒哩哒哒哒哩都是在这个摇篮呀，转来转去，摇篮曲嘛，啊，它都有这种，流动的走动的这种感觉，啊，那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大家就会注意到这一些，那我们看到第一首我们要欣赏的那一首，它是一个弦乐的，以弦乐主要以小提琴为主的这种弦乐演奏的，非常好听。我们听这个弦乐演奏的时候，层次比较分明啊。它第一段的时候，它以小提琴为主旋律来表现，那么其他的那个中提琴啊、低音大提琴都在旁边里出外进的就是衬托它。那然后到了第二段以后，它开始有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奏。变奏不多，一点点小变奏啊。通常在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啊，两段一样的旋律情况下，一般来讲，他的作品在第二段的时候，他都是会有一些改变，就叫做变奏，一点点的变奏。那他就以大提琴开始啊，第二段的时候出来了。那么小提琴其他的弦乐又穿插在这里面，所以听起来呢，和声方面整个的音响色彩都很丰富，更加丰富一点。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弦乐的这种演奏的这种方式啊，它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好听一点。那接下来的下面一首就是苏米周，苏密州，韩国的这个女高音歌唱家，她是也是跟一个小的小弦乐一起，她在中间的那个演唱的。好，我们可以听一下。